很欢喜，很荣幸能再次将神的话语带给你们，感谢你们为淮安堂的祷告。我们今天讲到的重点是如何让神进入我们不断变化的人生境遇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知道神对你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很感兴趣吗？大卫在诗篇139篇表达相同的事实。139篇诗篇一开始他说，耶和华呀，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呀，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大卫说神对他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很关心。无论大卫是行路是躺卧，神都细察，神知道他所想的所有事情，知道他舌头上的每一句话，甚至在他说之前神已经知道了。接着在诗篇第139篇7到10节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也必引导我。这是一些假设的情况，但他知道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神都在那里。所以无论是怎样的情况，甚至他要躲避神的面，无论是天上地下，即便到了地极，海极地极，神都在那里。这让我们想到先知约伯。先知约伯试着逃避神，坐船往相反的方向去，神派了风暴去拦阻他，并让大鱼救他，令他不至在海中淹死。甚至在渔父的三天三夜，约拿也经历神的同在。因此我们当所以我们也当依靠神来引导和保守你。这是今天讲到的第一大点。第二点是对我们不知道的事物我们应当信靠神。第三点是要相信神能够成就万事。现在我们进入第一点，依靠神来引导和保守你。诗篇139篇第10节说，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在诗篇139篇9到10节，在这里大卫做了一个假设，说他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第十节有两个动词，引导和扶持。这里信徒就像被父亲紧紧地牵着手的孩子，父亲牵着孩子的手引导他并扶持他，这样孩子就不因为绊倒摔跟头而受伤。同样的，神引导我们走正确的路，并扶持我们，保护我们不受伤害和危险。让我们想想神的引导，何时何地我们都需要完全依靠主的引导。如果你相信神有绝对的主权掌管你的生命，他已经为我们绘制了一条完整的生命轨迹，包括一切。神的手从我们出生到死亡，在每一个生命阶段都引导我们，他预定所有的环境领导我们来成就他的计划。我们在整个人生旅程中的责任是确定主引导我们去的地方。每当神把我们置于一个新的环境时，我们应该问主啊，我所当做是什么？你对我的旨意是什么？通常通过学习他的话语，就可以确认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不是通过梦或意象，而是通过神的话语。圣经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用的指导方针，帮助我们确定神的旨意。让我们举几个例子。对于那些工作的人，神的旨意，对工作的人，在哥罗西书3:22，哥罗西书3:22是对工作人的的教导。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要讨喜欢的讨人喜欢，只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样子的话，你就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做一个忠心诚实的员工。对那些结婚有家庭生活的人，神的旨意是什么呢？以弗所书5:22-23，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第24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妻子，请你们顺服自己的丈夫。只要你丈夫没有犯罪得罪主，你都要顺服他。 如果他有问题的话，请你们也要好好的跟他说，要带着爱心、顺服、尊重。丈夫当爱你们的妻子，如基督爱教会，对他要有耐心，要理解，有同理心，要预备去保护他，尊重他，甚至为他舍命，尊重他，爱他。最重要的是倾听他的话语，妻子都爱丈夫能倾听他的话。丈夫在工作中回家疲倦，可能不太想说话，但是妻子可能想要和丈夫多沟通，所以你要爱他，去倾听他的话。那些做父母的，神对你的旨意是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你的孩子，这样他们就不至于离弃神的道。我知道许多父母很在意孩子的学习成绩，但请你要记住，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你的孩子，这才是最重要的事。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在道德和属灵上要做他们的来教育他们，这才是最重要的事。对于那些还是学生的人，神的旨意与那些工作的人并没有太大的不同。首先是要努力的学习，不见得是要去讨你父母的喜欢，而是做凡事都为讨神的喜悦。第二是，无论你有获得怎样的成功和成就，都要将荣耀归给神，这样你就会成为一个为主做美好见证、诚实、勤劳的孩子。对于那些考虑结婚的人，神的旨意清楚的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向我们显明，关于与信徒的婚姻。哥林多后书6:44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你们可能有人会说，这里并不只是指婚姻关系，但是婚姻关系也包括在其中。神的旨意是信徒只能和信徒结婚，否则就有一种不太平衡的关系，这违背了神的旨意。因此对关于婚姻，你们要祷告，求神赐一位信徒， 你们可能问我，如果我有许多的选项，他们都是信徒，我应该选哪一个呢？在这种情况下，你有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只要他们都是近前的信徒，无论你是与哪一个结婚，都不违背神的旨意。神，圣经并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我们该嫁给谁，该娶谁，并没有具体的说。只要你遵行神的旨意，与信徒结婚，你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为这好好祷告。对于神的引导，还有一件事你要知道，他常常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一旦我们确定神要我们走的一步，走出了，当我们走出那一步，神将启示下一步怎么走。就像孩子教导父母，特别是父母教导孩子。特别是那年轻的孩子，当父母带孩子教导孩子怎么走路，教他们怎么走路的时候，正是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我们也正像蹒跚学步的孩子，神也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我们当与他同行，与他有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要不断的依靠他，来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不要，有时候不要走得太快。行在神的后边，因为他引导你。第十节另外说，我们需要依靠神的扶持。作为我们慈爱的天父，神非常愿意扶持保护他所爱的孩子。我有一个四岁的孩子，当我们停好车，他下车的时候，我总是确定他不要乱跑，所以我总是紧紧地牵着他的手。特别是当我们从停车场走出来的时候，我总是紧紧抓着他的手，确保他的安全。同样的，神也非常喜悦扶持保守他的孩子。他希望我们安全，没有危险，所以他紧紧地扶持我们。就像父母对他的孩子一样，并不是要控制孩子，乃是为了他的安全。约翰福音10:29说，神的扶持，扶持是如此的紧密安全。约翰福音10:29中说，谁也不能从我父手中把他们夺去。 圣经告诉我们，神主在我们所处的每一个环境扶持我们，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不受危险和伤害的影响。虽然主保守我们的安全，但有时他会让他的孩子在身体上遭受患难和痛苦。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不要让我们草率的下定论，神不再扶持我们，与我们同行。不要问神你在哪里，当我在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神总是在那里。比如使徒保罗受到一些身体疾病的折磨，他称之为肉中的刺，哥林多后书12:7，他三次求主叫这刺离开他。我们知道神对他的回答是什么，12:9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根据这一段经文，我相信神允许保罗身体上受苦有两个目的。第一，是为了防止他为自己的属灵成就感到骄傲。第二，是显示基督的能力在他里面。正是在保罗的软弱上显出基督的能力在他里面，人们能够看到保罗尽管他有病痛仍然能够继续忠心的服侍主，使他们将荣耀归于神。我们看到神的引导和扶持，使我们走过人生的一切环境。神可能出于同样的目的或者不同的目的将你置于逆境或痛苦中，但有时我们可能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直到我们在荣耀中见到他的时候。这领我们进入第二点，对于我们不知道的事物，我们应当倚靠神。139:11-12说，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暗。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暗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这里大卫想要表达是什么呢？这里说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逃避神的眼目。在几个月前，我们看到一个泰国的新闻，一群孩子被困在一个山洞里。有一个来自南澳的医生是救他们的团队之一。这些被困在山洞里的孩子大概是经历他们人生中最黑暗困难的时刻了。他们被困在里面将近2周。我不能想象如果我经历了与他们类似的情况，里面一片黑暗。 我相信大卫在诗里面说到的黑暗与这些在山洞里被困的孩子经历的黑暗相似，这是这些看不见黑暗的事物让我们十分担忧。我想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都很怕黑，随着年龄的增长，希望我们已经脱离了这种恐惧，不再害怕黑暗。然而许多人可能害怕不同的黑暗，未知的黑暗。我们许多不确定不知道的事情，我们想知道许多事却无法知道，我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如何，我们不知道领导我们的事情有什么样的目的。但奇妙之处在于，这些所有事情都是神所熟知的。对他来说，这些就像在明亮的白昼一样清晰。神知道我们的未来，他知道我的未来。我们所要做的是信靠他。你们问我什么是依靠他呢？信靠他呢？箴言三章五节说，你们要倚靠耶和华，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我们经常听说要倚靠神，甚至也有人提醒过你要倚靠神，但有人跟你这么说的时候，他的意思大概是说，神最终会把你想要的告诉你，想要的给你。他们的意思大概是说，神会让你得到你想要的。然而这不总是这样的，这也不是信靠的意思。信靠乃是有坚定的信心，无论神的决定是什么，无论他做什么，无论神的决定对你的决定是什么，你都要顺服接受，即便在我们的意料之外。甚至与你所想的相反的时候，你仍然相信他，信靠他，这才是真正的信靠。比如说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让我们经历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发现很多神为我们所开的门，我们当时不能理解，之后我们却知道那是对我们最好的。我们若学会了信靠神，我们便能对神并对自己说，我们便能对神并对自己说，我心灵得安静。 这首诗叫这首诗歌叫我心灵得安静，说的是无论经历人生怎样的风浪，怎样的境遇，他总能说我心灵得安宁。你有这样的信心吗？无论什么样的事临到我们，我们都相信主能使我们获利益。信靠神不是说他一定会把你想要的给你，信靠乃是接受神对你一切的安排和决定，知道他的决定是最好的，你能并且能对自己说我心灵得安宁。首先我们看到神在我们不断变化的生命生活境遇里的引导和扶持。接着我们学习要依靠他，特别是那些我们在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上，我们更要依靠他。相信无论怎样的事情临到我们，主能使我们获大益。最后我们要看第三点，是相信神能成就万事。诗篇139篇13到14节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第十六节接着说，我为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这里大卫称赞神奇妙的作为，为他受造奇妙可畏，称谢神。大卫说神知道他。他在母腹中神就已经知道他，复辟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神在你被造以前已经知道你了，在你母腹中他已经知道了，他在暗中造你，我们的形体不能向他隐藏。如果神做了这所有奇妙的事情，他关心我们现在的生活，他为我们计划了一生，要信靠他。我想要说的是，如果神做了这些所有的奇妙的事情，你们当信靠神，依靠神来引导和保守你， 对我们不知道的事，我们应当信靠他，并相信他能够成就万事。就好想要一个借一个例证来结束今天的讲道。曾经有一个女士，她急需5块钱，那她不知道从哪里得到这5块钱，所以她不断的祷告，直到有一个人，后来有一个人经过她门口，给了她5块钱。他就向神献上祷告，在那同一天，他写了一首诗歌，叫《救主一路引导》。这位赞美诗的作者是范尼·克罗斯比。这首诗第一节的歌词说，我一路蒙救主引导，一切别事何必求，岂能疑惑耶稣爱怜，一生危险主拯救，天上平安圣灵安慰，都从信心可以得，因我深知凡事领我，主能使我获大益，因我深知凡事领我，主能使我获大益。所以我能再次的问你们吗？在不断变化的生活境遇里，你能依靠神来引导和保守你，并相信神对于那些我们不明白的事情，我们更要依靠他，并相信他能够成就万事。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请你赦免我们的罪。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依靠你，没有信靠你，但是我们相信你能够成就万事。父啊，给我们信心，给我们信心来依靠你，造就我们，让我们有一颗信心和意念，你能够成就万事，帮助我们行过一切的困境。求你引导扶持保护你的子民，求你祝福这个教会。我们奉